在领受信息之前，我们让我们一同诵读今天的经文，就是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第十四节。经文可以看投影，我们会用轮读的方式，我读单节，会众请读双节。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
因为没有可以展开、可以观看那书卷的。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我又看见且又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经文就读到这里，愿主祝福聆听神的道又遵行的人。今天早上，邱瑞荣牧师会和我们分享讯息《蒙福的人生》，请邱牧师。
大家祝你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家中，用心灵按着真理来敬拜爱我们的真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也愿真理的圣灵在今天早晨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有关蒙福的人生。接着启示录第五章一至十四节的经文，来这一段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一起的诵读，是一个难解的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语能够照亮我们，使我们对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特别是怎么样过一个蒙福的人生，借着神的话语，使我们得到亮光。使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遵守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的计划。那当我们谈到蒙福的人生的时候，我们都在寻寻觅觅，都在寻找到底怎么样可以有一个蒙恩蒙福的人生。 那有许多人呢，就会借着事业啊，就是希望有好的成就在事业当中。年老的呢，就希望有健康的身体，就认为这是一个蒙恩蒙福的人生。但有些经济上有困难的，就希望有更多的钱，能够帮补到家里的需要。青少年就希望能够在学方面有成就。如果你在寻找伴侣的呢，你就希望找一个合你心意的，就是你喜欢的配偶，能够结为夫妇。当然在新加坡也可能我们会想，哎，又有一辆车多好哦，或者有很好的很舒服的房子来居住。当我们有了这一些，可能我们就会认为说，啊，我的人生是蒙福的，这是一般我们都会有的一些想法。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好像一个无底坑。这个无底坑呢，就是你在用世上什么样的东西来填补，也是没有办法能够得到满足。那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去有一个真的是得到满足的人生，这是我们在今生里面需要神给我们智慧，过一个智慧的人生，在基督里面能够学习过知足的一种的生命。那圣经里面就有提到说呢，犹太人和希利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这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那当这边我们来看的时候呢，神赐福于众人，不管是选民或者是非选民，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只要我们诚心去求告他的时候，神就在基督里面就厚待。 The same Lord richly blesses all of you， 就是神，这位神，这位同一样造天地的神，在基督里面丰丰富富的来赐福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谈蒙福的人生，一定要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他来填满我们生命中各样的需要。耶稣就是蒙福的泉源，那个源头。那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是在传道书里面第三章第十一节就讲到，神造人的时候呢，已经有把这个永生安放在人的生命里面。而这个永生呢，是没有一样的东西，物质的这种的东西可以满足的，唯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创造我们的神借着他来填满我们生命中的需要。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也有真理。那唯有我们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位道成了肉身的基督，接受他，让他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在各样的方面能够经历到满满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并且由真理来引导我们的生命。那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也换句话说呢，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连接于基督，要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有一个新造的生命。当然耶稣也这样的说呢，当我们有新造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这里说呢，道者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耶稣已经在他的生命里面很多方面都告诉了他的门徒， 唯有借着诚信的相信他，跟随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为此耶稣说呢，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那生命。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寻求一个蒙恩蒙福的生命里面，不要忘记，就是基督，唯有他是我们蒙福的源头。那谈一谈启示录的一个背景，那背景如果我们有上一些真理班等等，大概都知道作者我们都会认为是耶稣基督他的门徒约翰所写的。所以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呢，也知道约翰被形容是一个忠心服侍耶稣，他为神的国，他也受了受苦受难。那地点在哪里？就是巴摩海岛，这个岛里面他被放逐在那边，被囚在那一边。当时呢，约翰他依然忠心的来侍奉主，在那边他就看到异象，就写了启示录这一本的书卷。那日期呢，大概是罗马帝皇尼禄作王的那一段的时期。这个王呢是非常残酷的，就是逼害基督徒，其中一个被逼害当然我们知道就是约翰他本身。那作者要写的对象呢，读者就是小亚细亚的七家教会。当我们谈到七的时候呢，整体来说呢就是属神的教会，整体的就是不单是在小亚细亚的教会，当然实际是写给他们，但是在神的宏观的角度，他是写给众教会的一本书信，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继续在黑暗，在受逼迫的当中，有主的话语引导他的选民继续有信心有盼望。所以基督徒在受苦逼迫或者迷茫当中呢，仍然有永恒的安慰和盼望。所以这一本书卷就是要鼓励当时在各地去传福音的基督徒依然有信心有盼望来传递神的信息。那耶稣说呢，他说了，那位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谈福的时候，谈蒙恩的生命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想到很多，我有车子房子妻子等等，这就是一个蒙恩，这个是没有错，我们是要努力去赚取。但是耶稣反而是说了一面的话，就说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也换句话说呢，也鼓励我们把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矫正，从物质的生活里面转向属灵的层面，诚心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是说呢，这一切我会加给你们，求主恩待我们。耶稣也这样说呢，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知道我里面有平安，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耶稣已经预言预知他的门徒们，也包括我们今天现实的生活里面必然会遭遇苦难，会受苦，为福音的缘故。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呢，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在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里面都专心诚心的来依靠这位爱我们的耶稣，来过一个得胜并且蒙福的人生。那我们可能会再问，那我们怎么可以得到一个蒙恩蒙福的人生呢？第一点跟大家分享，就是从第一到第五节里面，就是要相信神的应许。这边有提到呢，这一段的经文就提到耶稣就是大卫的根， 做一些解释。这大卫的根，我就不再重读这一段的经文，因为时间的缘故，就是有提到，我已经把它用红色的字写明出来，就是说大卫这个根呢，就是指耶西的根，耶西的根就是也是指向大卫的主。那当我们讲到根源的时候呢，这个根就是指耶神所预定的那一位基督，那一位弥赛亚。当我们看这个字眼主的时候呢，也可以知道说呢，这个字是被翻译出来，就是本来是不能够妄称神的名，所以他们就放主，就是阿多奈，来代表这位主，我主。当大卫描绘这位主的时候，我主的时候呢，就是指那位神，那位基督，那位神的儿子。当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根呢也是意表着夏娃，就是女人的后裔，在原文里面是指那种子，而那个种子呢是一粒，而不是多粒的。也就是说呢，神所预备的那个后裔是唯一的，就是基督为我们受死。你知道启示录说，我们看到被杀的羔羊基督，他用他的血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领受蒙福的人生。大家再看到亚伯兰的后裔，我们看到亚伯兰后裔，神就是本来就在100岁，看起来是不可能有后裔的，但是在人看来是不行，但是在神的计划，神的意念成就，就是要把救恩的恩典临到凡相信他的人。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在讲到大卫的子孙，他就是以色列人的王，所以基督他本身也就是以色列的王，但是被拒绝。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因为他称自己为犹太人的王，犹太人不能够接受，就狠狠地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大卫的根，因着他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但要救犹太人，化外人、希利的人都因着相信基督蒙了极大的恩典。那这位基督他也是木匠的儿子约瑟，诞生在马槽里面，是犹太人不能够接受，为何我的救主，我的君王居然是诞生在马槽。但是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救恩就因为他们拒绝了这位弥赛亚，就领到我们这一群的外邦人，恩典就在基督里面，我们蒙福的人生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在以赛亚书7:10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旧约里面神已经应许了，在以赛亚书应许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一个兆头，给我们知道他要被取名为以马内利。今天我们的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当我们有基督的时候就有恩典，这恩典是满满的。当我们有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满有真理的，这样的生命岂不是蒙福的生命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心一意来跟随这位爱我们的耶稣， 那天使就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这是神应许这位弥赛亚在旧约里面，在新约已经实体，已经明显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去触摸，去接触，去对话，去接受，使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那我们应当以信心来回应这位爱我们的神。罗马书第十章十节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我们谈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呢，是谈信心。当我们对这位神基督有信心的时候，按照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得救。所以有个伟大的人物叫奥古斯丁，他非常的聪明，他在想，我搞不清为什么神的恩典要借着基督可以拯救我这个罪人，所以他写了忏悔记，那个很名作。直到有一天呢，他经历到神的这种的改变和能力，他觉悟到其实不是因为我搞清了，我明白了，我才相信，乃是我先相信，我就会明白。当我们诚心把信心放在神那里的时候，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神会向我们阐明他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借着信心，以信，以至于信，罗马书这样的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为义。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的生平，第一，他以信心离开他的家园，对吗？那我们看希伯来书怎么样的描绘，他说他离开自己的本土本乡的时候呢，还不知往哪里去，这是很难理解的事情。你不知道你去哪里，但是你却要离开，这是非常矛盾的一种的决定。但是他因着顺服神，使用他的生命，借着他就成立了希伯来族，成了以色列的国，成了整个人类民族那个救恩的泉源，所以他也被称为信心之父。那另外我们也知道说，亚伯拉罕就是献以撒的事情，这个献上以撒其实是论伦理来说是 不能够接受 你杀你的孩子嘞，杀你亲生的孩子，这是不道德的事情，对吗？但是他因信，你看第十，应该是第十二章，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他知道神在试炼他，他知道，最终他也知道耶和华必为他预备，耶和华已乐，他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呢？因为他以信心来走人生的道路。那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许多我们认为不太合理的事情，不能够接受的事物，对吗？是啊，不管是健康、学业、事业等等，都是有很多起起落落。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用逻辑的思想去推理、去明白，我们是要超越，好像亚伯拉罕用信心的眼光来去看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最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因着他的生命，不单他自己蒙福，甚至他的家族以撒、雅各，直到大卫，甚至到我们现在，都因着他的信心，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 好，第二点跟大家分享，就是要接受神的救恩，不单是相信神的应许，但我们是要去接受这位耶稣，他就是上帝的羔羊，借着他舍身流血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接受罪必得赦免。我们不能够只是停留在头脑知道，哦，耶稣很伟大，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不能够，因为我们头脑跟我们的心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需要诚心的去接纳这个真理，这个事实，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的罪恶。这一段经文我就不再仔细的读，但是很多的羔羊羔羊羔羊羔羊出现了很多次，来表达呢，基督他舍身到一个地步，好像羔羊被宰杀，而且他被宰杀不是因为自己错了，他乃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的是救赎我们这一切不配的罪人，唯有宝血生命他付出的代价，才能够救赎我们的生命，以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能够侍奉那永生的神吗？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这样说，是因为他献上无罪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因着他罪得以赦免。耶稣在被卖的那一个晚上，他拿起杯来祝了谢，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因为这是我所立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待会我们会领圣餐，要记得羔羊基督为我们流血，为的是要洗净我们不配的罪人。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个hymn writer， 他叫 Fanny Crosby， 他写了其中一个非常感动我的诗，他写了很多很美的诗歌，其中一个非常感动我的是 Jesus keep me near the cross， 在副歌里面呢， In the cross， In the cross be my glory ever，All my raptured soul shall fight as beyond the river。 这首诗歌是在他信主的那个时刻，他听了 Isaac Watts 的一首诗歌，圣诗是谈到十字架，十字架。所以当他听到这首诗歌，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了基督，他的生命就有一个翻转。他是一个瞎眼哦，但是他的文笔非常的好，他就把文学著作那种写诗啊等之类，就转换为写圣诗来荣耀归给神。所以他的生命里面总体来说写了8000多圣诗，其中一首就是这个很感动我的心，因为耶稣在十字架里面所流出的宝血已经洁净了他的生命，他把生命献给神，被上帝使用。那今天我们的生命又会被上帝所洁净，我们的今天的生命是否已经被洁净，愿意摆上来给上帝来使用？就是帮助我们。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就是要敬拜这三一的真神。我们蒙福了，我们应该要全心来敬拜真神，而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这段经文第十四节，启示录第五章十节就说呢，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就俯伏敬拜。当我们看到西门彼得就回答基督说，基督问他，你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我们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呢，就是一表神他自己本身就是神。所以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够接受基督，不能够接纳耶稣就是那位救主弥赛亚，是因为他称自己为神的儿子。当我们用犹太人的观点去了解神的儿子的时候呢，是指他就是神。我们不能够用我们华人的观点说神的儿子，神有儿子吗？所以儿子不应该比神大吗？这样的我们不能够，我们要以犹太人的背景来去想。当他讲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 is equivalent， 是 is the same， 他就是那位真神。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就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就说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受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所以我们要敬拜这位真神，善意的真神， is no other way， 唯有在基督里面过一个新造的生命，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这伟大的神。那是今天多少的人，人类多少迷失的灵魂，他们都在寻找神，但是他们寻找错的神。为什么他们会寻找神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永生放在人的生命里面，所以那种的欲望，那种的科目要寻找神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那今天唯有回到基督里面，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真神，也有回到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才能够全心全意来敬拜爱我们的真神。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节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看我们讲圣诞节对吗？不是讲心啊什么的，就是要跟这个心就去拜对不对？你看嘛，那他们都有一颗愿意拜敬拜耶稣，为什么呢？他们知道耶稣是真神。那今天我们知道基督是真神，那我们花多少的时间精力愿意真的是来教会，或者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好好的来敬拜他呢？长大麻风的也是来拜他，说主你若肯，必神都叫我洁净了。他经历到耶稣医治的能力，他也知道基督是真神，他来拜他。再来他们上了船，风就阻了，在船上的人就拜他，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里面，经历到神是真的，愿意诚信的来敬拜他。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但我侍奉可以翻译成敬拜，求主恩待施恩。最后呢，我就讲一个见证，就是我就做结束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还有一分钟。好，就是故事是讲到巴勒斯坦还有所谓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是 Messianic Jews， 就是他们相信基督的。在我们看这是不可能和好的一个局面对吗？甚至我们看今天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常常都有很多的征战，但是基督徒呢，他们知道在基督里是合一的，所以他们有一群，就是不管是巴勒斯坦的还是在以色列这方面呢，凡相信基督的他们叫基督徒，他们愿意同心找一个地方 在那边一起的讨论，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敬拜神。你看到吗？我们被拯救，就是要来敬拜爱我们的神，甚至跟我们的仇敌不能够和好的，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在基督里和好，来敬拜神。求主恩待我们怀恩堂，让我们的生命全心全意的来爱他，过一个蒙福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您，求你继续借着你的话语，启示录第五章一至十四节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过一个蒙福的人生，荣神益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先